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14人被网判7至9年入狱，傅桂华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张子友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致死；四川陈显芳老人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地区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及女儿于建立、两个女婿王东吉、孟祥琪等14人2021年2月26日被四平市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7至9年。5月27日傅桂华、于建立等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7月25日 ,55 岁的傅桂华被迫害离世。家属7月25日晚间接到监狱电话说，傅桂华病危，被送到吉大医院二部抢救。等家属到达时，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小队长高阳以所谓的正在抢救为借口，拒绝家属见傅桂华，最后又告诉家属人已经去世了，是肝硬化。家属要求见遗体，吉大医院二部医生当时说，等我擦擦血收拾收拾再给你看遗体，结果监狱狱警阻止家属见遗体，并以各种理由推诿阻拦。监狱人员的种种行为让家属觉得非常可疑，便前往朝阳沟殡仪馆，被告知人已经在殡仪馆内，只要来个监狱的人就随时可以见遗体，但监狱不来人，一直不让见。家属找监狱、监狱管理局等相关机构，据悉现在监狱同意家属见遗体，但不允许带手机，不允许拍遗照。傅桂华今年55岁，他曾患有神经衰弱、肝硬化、心脏病、哮喘、肺炎、肾炎、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各种疾病。由于坐骨神经痛，躺下起不来，得靠别人帮着扶起来，常年如此。1996年6月，傅桂华看完《转法轮》这本书后，决定开始修炼，不久他所有的病全好了。然而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无端迫害法轮功后，傅桂华一家遭受严重迫害，从此家无宁日。2013年6月，傅桂华被警察劫持到农安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被锁在黑屋子里，腿用铁棍子横穿在椅子上，然后国保大队队长唐克用半截棍子往他的肩膀上打，往他两腿打，往右侧膝盖、两脚脚趾部位打。恶警吕明选用巴掌打他的头部，持续打了半个小时。傅桂华被打得全身发抖，直到很久以后他都筋疼、骨头疼，肩膀、左侧膝盖不敢碰，不能着床，一碰就疼。傅桂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不放弃信仰，在吉林女子监狱被折磨，入狱短短一个多月内就检查出肝炎，且体型严重佝偻，身高由1米65缩短至1米55，双腿双脚严重浮肿，走起路来歪歪斜斜。2019年8月15日，四平市公安局、梨树县公安局出动约几百警力，在长春市当地警察的配合下，在长春市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绑架。傅桂华及亲家孟凡军一家9人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21年5月27日，傅桂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被拘禁在八监区一楼严管迫害，每天坐小板凳，不许购买生活用品，不许给家属打亲情电话，不许会见家属，也阻挠律师会见。如今傅桂华已被迫害离世，年仅55岁。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张子友先生早在2000年因为去北京打横幅澄清法轮功真相，在朝阳沟劳教所被非法劳教2年。2017年4月张子友被谎称买房子的便衣警察欺骗，遭到警察非法抄家，并被强行带去检查身体， 医生诊断血压最高200，血压最低110后，张自友还被强行送往双阳第三看守所，看守所拒收。2017年10月17日，张自友在被福祉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张自友绝食抵制迫害，两天后被送回家。11月22日，张自友又被非法关押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在那里，张自友的身体被迫害至不能自理，家人要求接回家中，监狱以各种借口不放人。2020年12月13日，张自由在遭受了3年零10天的冤狱迫害后，在公主岭监狱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林凤镇陈显芳老太太82岁，因修炼法轮功多年来被迫害骚扰，于2021年7月15日含冤离世。修炼法轮大法前，陈显芳一身病，特别是晚期肝癌让他生不如死，枯瘦如柴，当时体重只有60斤，行卧艰难，后事都做了准备。1997年6月，陈显芳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半个月后病就明显好转，随着不断的修炼，慢慢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陈显芳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重点监控骚扰，后被迫迁移住址。2014年，陈显芳在安岳县城借子女房居住，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关了一天一夜，又送入资阳市二鹅湖迫害7天，后被取保候审1年。此期间，陈显芳经常被各级人员骚扰。2017年又被检察院起诉到安阳法院，后被冤判3年缓期执行，交安岳县司法局，每月必须向镇司法所报到一次，每次要照相签字，盖手印，并限制一切自由，不能离开本县，身份证也按了血印做了手脚。陈显芳平时还受社区居委会、小区保卫人员等监控。2019年后，陈显芳搬回林凤镇老家居住，岳阳镇司法所照样干扰不停。不但如此，还引来了当地镇政府、政法委、综治办、610等的多次干扰，使得老人生活不得安宁。陈显芳于2021年7月15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政要、学者和社区领袖声援法轮功；反迫害22年，韩国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下旬，澳洲各级政要、著名学者及社区领袖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通过视频支持信函和活动现场发言，谴责中共侵犯人权，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结束这场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坚守并实践真善忍原则，坚持和平理性反迫害，传播真相，唤醒良知。22年来，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声援。澳洲政要和学者等在声明中赞佩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捍卫信仰自由的勇气和精神，已经赢得国际社会的极大尊重。普世价值真善人是社会力量的源泉，最终真相必胜，自由必胜，而这将归功于那些从不放弃的善良的人们。澳洲自由党联邦参议员维尔斯给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发来视频，他说，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那些正在遭受迫害的人。他说，对于那些有家人和亲人在中国的澳大利亚华裔们，请保持坚强，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能够了解中共政权的非法罪行，特别是其侵犯人权的罪行。澳大利亚民众将不再容忍政府与北京的一切照旧的交往政策。7月20日傍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市中心的乔治国王广场举行烛光夜祷。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先生在悼念现场发言中说，今天这个烛光悼念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抓捕、杀害或者活摘器官，这是一种反人类罪行，必须将这些行恶者绳之以法。他还表示，非常感谢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我只想对在布里斯班和在澳大利亚所有法轮功学员说，感谢你们坚持不懈，一定要早日结束中共。因中共病毒的扩散，韩国政府正在采取控制社交距离和限制集会等措施。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地区为单位举行系列活动，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并揭露中共的迫害。2021年7月18日，釜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弘扬法轮大法的车队游行。车队经过了位于中国总领事馆附近的世界级旅游景点海云台和广安里滨海大道，一辆接一辆的车上播放着悠扬的法轮大法音乐《普渡和集市》，并挂满了写有反迫害以及弘扬法轮大法语句的条幅。游行期间，警车为车队护航，并且全程更换交通信号，以确保游行顺利。7月20日，大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市民的休闲场所寿城池举行了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受到了许多市民的关注。全罗道、光州、大田、江原道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各自地区以集体练功、讲真相等方式举行了720反迫害活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18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广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5日。我是1994年8月底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我身体特不好，浑身是病，支气管炎、哮喘、肾性尿崩症、严重的神经衰弱、眼结膜炎、麦粒肿和腰肌劳损。腰肌劳损严重到坐着想起来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才能动弹一点，再慢慢的起来，要想躺下得一点一点慢慢的腰才能放平，要想翻身可就更难了，得一点一点的身体往上颠着蹭着半天才能翻过去。我还出现过子宫外孕大出血，赶往医院途中昏迷了三次，而且呕吐。当时正是早上，医生都刚上班，马上推掉了三个已经定好的手术，对我实施抢救。 在等血的时候，妇产科主任恐怕我不行了，就摸着我的手跟我说话，问我叫什么，家庭情况等。我当时血压没有，心脏跳动停止，只是呼吸还有。因输卵管崩了，满腹腔的血，随时都可能死亡，给医生们急得够呛。但我的心里一直在想，没事，我死不了。血从血库一取来，马上开始手术。因满腹的血，不能在腰上打麻药，就在小腹打了四针麻药，其中对角的还拖了两针。我当时手术时疼得就像被活宰一样，我就使劲地喊，心想快死过去吧，死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一直是清醒的，一直等到缝针的时候才忍住了，因为那疼痛比五脏拿出的时候要好得多了。手术后医生长出一口气，唉，又救了一命。我姐说这回我的哮喘准好了，因为出血过多，输了很多血，等于换了血一样，人一共才有多少血呀。可结果是哮喘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严重的亏血亏气。为了治病，我中医西医都看遍了，成了单位医院的老病号。最后单位医院的药不管用，就自己自费在外地邮寄买药。后来因为哮喘的厉害，又得了肺气肿，每年夏天都要在医院度过，连续五年都是这样煎熬着，太痛苦了。医生看我得了肺气肿，就说你办劳保吧。当时我和医生说，大夫，你看我这么年轻，才32岁，孩子还小，工资又低，我丈夫还没我工资开得多呢，我再买药治病怎么生活呀。我请求医生开个证明，让单位照顾我，干点清闲的工作。医生答应了，然后我拿着医生的证明给领导。几经周折，最后领导说，你去看女更衣室吧。我谢过领导，到总务股找股长，股长已经给我安排好了，说只要你能坚持到班上，我就可以给你化工，要不能到班上，我就没办法。我家离单位较远，身体好也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因为治哮喘的药里面有麻黄素，吃得我浑身酸软，躺在床上胳膊腿都不知道放哪儿好，怎么放都难受。平时上嘴唇哆嗦，拿筷子的手都是哆嗦的，面色青灰，脸上的汗毛孔粗大，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10多岁。班上比我大好几岁的都跟我叫姐。那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等一切家务我都不能干，都是我丈夫一人承担。那时我骑自行车要50多分钟到单位，到班上要先在床上休息好长时间。同事姐妹们都是在我休息的时候就把卫生做完了。那时我绝望过，觉得活得太苦了，因为各种偏方用了不少，就是治不好，想过去死不活了。又一想孩子刚5、6岁就没了母亲，想到这儿泪流满面，为了孩子熬着吧。第一部分，我有师父了。有一天有个朋友跟我说，你去练法轮功吧，讲真善忍，让人做好人。我一听真善忍，心里那个亮堂舒服。第二天我就去了练功店，只见那有10来个学员在练功，我就跟着练了起来。练了几天就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各个手指间有转的感觉。和同修们一说，同修们告诉我说，那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我当时那个高兴啊，我有师父了。从那以后，我上班总是和同事们抢着干活，在同事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把卫生做完了。同事姐妹们说，怎么不等我们，你咋就做完卫生了。我说我练法轮功练好了，师父给我调整身体了，以后不能让你们替我干活了， 谢谢姐妹们对我的帮助。第二部分，多神奇呀！两个月后，听说法轮大法师父要在广州办班传法。一天练完功，听老同修 A 说，有个 B 同修已经练了一段时间了，最近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住医院了。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说师父要在广州办学习班，门票50元，你去吗？同修 B 说去，说着就从兜里掏出50元钱给我。我说，哎呀，你好了，你看你说去，你这手就能从兜里掏出钱来了，你这手不是不能动吗？这一说，同修 B 也回过神来说，是呀，我好了，不住院了，我出院练功去，多神奇呀。我们大家听了同修 A 的话，都为同修 B 高兴，赞叹师父的慈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能大家听到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听说师父要在广州办班，我心里很着急，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把年假休了，而且上班还是一班一个人，不好找人替。因我身体好了，就跟领导说我能一人顶班了。讲法班要8天，来回路上还得4天时间，这就得10多天的时间。我和领导一说，没想到领导非常支持我，说你去吧，班上找人替你。因为领导也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我听领导一说高兴坏了，马上就能直接听到师父讲法了，我是最幸运的。很快到了启程的时间，我们练功点去了8名同修，还有别的练功点的，我是总共去了40-50人。在火车上，大家欢声笑语，互相交流着自己的体会。到了广州，我们住在了广州军分区的旅馆，在白云山脚下。第二天早上，我们登上白云山，刚到山上，一看时间不早了，怕旅馆找不到我们吃早饭，所以我们就一路小跑着下的山，赶上了吃早饭。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市也有一座山，当地人们经常爬山锻炼，我只是在每年的六一时带孩子上去一次，很费力。白云山的高度有我市这座山的3个高，在平时我根本就不敢想上这么高的山，现在刚上山就小跑着下山，那更是绝不敢想象的。第三部分，师父来了。到了开班的时间，旅馆为我们租了大轿子车，送我们去广州体育馆。我们的座位在3层。刚找到座位，我就听见一声，师父来了。大家立刻鼓掌欢迎。只见师父高大的身材，年轻英俊，面容慈祥，向大家笑着走进会场中心。师父掏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说现在开始讲课。大家立刻都静静地听师父为我们讲法。我心里很惊讶， 心想这几千人的会场，说开始讲课，怎么立刻就鸦雀无声了呢？师父的威力好大呀。师父讲完第一堂课，说要给我们净化身体，把不好的物质拿掉。师父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告诉大家先跺左脚，后跺右脚。师父把学员分成几部分，当做我们这边的时候，只见师父大手从右往左一挥，说揪，就把学员们不好的物质抓在手里。师父的手往地上一拍，就在师父起身的时候，我就看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随着师父起身，那团黑色物质在向周围蔓延，越来越大，速度很快。这时师父的大脚向高抬起，又急速的一踩，立即就什么都没有了。当时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第二天师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大家齐声回答是。我的心里说，为什么都说是呢？其实我的天目也是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的感觉，那为什么还这么想呢？这个问题我多年没解开，现在明白了，其实就是思想业在作怪，那根本就不是我想的。第四部分，快看大法轮。第三天上午在旅馆听见一个小女孩说，快来看哪，天上有大法轮在转呢。同学们一听都从房里跑出来，果然是，有的人看得大点，有的人看得小点，也有看不见的。我看见的法轮将近2米那么大，法轮在天上转，中间的底色在变换着颜色，五颜六色的，非常好看。有个同修说，快看哪，法轮螺旋式的进到我的头里去了。但我没看见。小女孩又说，快看，师父在上边坐着呢。大家的心情快乐无比。下午上课前，师父说，有人提条子看见法轮了，看见就看见了。其实是师父发出强大的功在净化整个广州呢。师父讲附体的问题时说，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把所有的附体给拿掉了。我就看到整个体育馆的上空特别的浑浊，雾戳戳的。还有一次讲课前，师父说，有不是从正门进来的，你咋来的咋回去，不然的话你什么也得不到。我心想，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第五部分，师父让我年轻了。第七天讲课前，我们的车到得早一点，我和同修 AB 阿姨说，我去卫生间。回来后 A 阿姨说，你刚走师父就来了，我们面对面见着师父了。我听后非常惊讶，要知道我不去呀，后悔不已。开始上课了，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哇，师父的面容咋这么细腻，白里透红，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我在二层就像在师父的跟前一样，看得那么真切，师父太年轻了。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惊叹师父那么年轻的时候，师父把我的面容净化了，把我这看上去比我的实际年龄要老十多岁的皮肤净化了。从广州回到家，我的一个表妹说，姐，你这次广州没白去，身体好了，也年轻了，皮肤可不是原来那样了，皮肤白了，还带有光泽，看着人就有精神，听你说话都舒服，感觉这个场特别好。师父给我们讲法传功的最后一天，师父给我们打大手印，我看师父打大手印时心里非常舒服高兴踏实， 就和看师父交工录像带，师父打大手印的感觉是一样的，总是想看。有同修说，是我明白那面知道师父的大手印的内涵。师尊为我们身心净化，道德升华，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聆听师尊的讲法传授班已经20多年了，回想起那喜悦的心情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师尊在转法论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我想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缘分，又立下誓约，那就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遵循大法，做个善良的中学生》，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号。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纽约忠诚学校学习舞蹈专业的学生，这是我在这里上学的第三年。2020年1月中共病毒爆发时，整个世界被迫进入隔离状态。师父在去年发表的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把师父的话当成了一个信号，我应该抓紧时间，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把自己修炼得比以前更好，把最后的执着去掉。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克服修炼中两个最大的障碍的修炼体悟。一，努力消除怨恨心。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容的人，每当与人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无论大小，我都会尽量保持微笑，说没关系。然而我最近才发现，我所谓的宽容和心地善良都不是真的，因为在这些冲突发生后不久，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杂念，比如他为什么不小心一点，或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这种心态在我身上存在了很久，久到它成了我思维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难以不让自己由于别人对待我的方式而产生非理性的想法。一开始我以为是自私的执着心，或者是我在某一天修炼状态不够好引发了冲突，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改善自己都没有用，不正确的想法还是会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然而在去年8月19号，这一切都改变了。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另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迎来慈悲祥和。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没有放下对别人的怨恨。我震惊了好一阵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理解最基本的法理，就是消除仇恨，修出慈悲。当我想得更深的时候，我发现师父不断给我点化，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总是忽略了这些点化。比如有一次，我和不修炼的姐姐发生了分歧，最后我竟然说了一些伤人的话，姐姐问我，这是什么真善忍？但我没有理会她。还有一次，我对一个朋友犯的错误产生了误解，我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从而影响了我们的关系。还有，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即便自己受到了一点点的委屈，我却始终无法释怀，我所有的负面和不合理的想法都会跳出来，充斥我的脑海，我总会在心里怨恨那个人，我马上发出正念，消除脑海中怨恨的恶念。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怨恨与宇宙特性之一的善是完全相反的，而善也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应该遵循的，心怀怨恨只会让我偏离师父的安排。另外，如果我对别人有怨恨的想法，在学法时形成消极的念头，或者讲真相时传播的是带着怨恨的语言，那我怎么能修炼，怎么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呢？我必须马上去掉它。学法越来越多和发正念越来越多后，我发现这种执着有了变化。学法时我变得更轻松了，练功时感到心平气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我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以前怨恨总是会蒙蔽我的双眼，让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现实中发生了一些小事，如果我带着强烈的怨恨心去看，那事情就会看起来很严重，让我无法释怀。但现在我发现其实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我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而且我发现我的一大半的执着都是和我的怨恨心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妒忌、懒惰、不尊重、安逸、不耐烦，总是想要完美。一旦我的怨恨心去掉了，其他的执着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我也能够唤醒我的慈悲心，做事情没有有求之心。怨恨心当然是我最重的执着心之一，必须清除。我还没有完全克服它，但我能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自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二、修去情。在名利情这三种最常见的执着中，对情的执着一直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师父在红银做人中说，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食，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不求名悠悠自得，不重利仁义之事，不动情清心寡欲，善修身积德一世。因为长期以来对幸福的渴望，想在常人社会的生活，我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情，这种情表现得很强烈，很难消除。每当我觉得自己克服了一层，到了第二天它又会冒出来，想舒服，想快乐，想开心，想偷懒，想说不理智的话， 想好看，想争强好胜，想交朋友，想吃饭，想睡觉，想满足，这方方面面都是情。我对这些琐碎的事情很上心，以至于到了只为这些而修炼的地步。然而，去年我被送回家隔离后，似乎这种执着以及其他所有的执着都开始弱化了。我开始不那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我的外在形象如何，是否被人看成无名小卒并不重要。我也设法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法练功。当时我以为就这样，我已经成功克服了修炼的障碍。然而这时，我的脑海中又闪过一个新的念头：不，这不是结束，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可能通过在家待着就能修掉执着。我现在之所以觉得还好，是因为我离开学校后生活得很舒服。当我回去学校后，一切又突然爆发，那会怎样？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彻底去掉这些执着，这样一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就会做好准备。当我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感觉到一股暖流充斥着我的脑海，我变得非常轻松，没有了烦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我有了这个正念后，在清理我脑中的邪念。学法和发正念多了之后，我发现有了变化。我对情的执着，其实是我其他很多执着的助燃剂，类似于我的怨恨心，它是造成我自私、抑郁、执念、怨恨、妒忌、显示、偏离修炼的原因。当朋友或家人对我不好，或者因为不耐烦，或想把某件事情做完，如果我是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别人前面，我就会变得郁郁寡欢。这之后，我更加注意自己的情绪，不让它控制我的身体。此外，我的正念也变得更强了。我也还没有去掉这种对情的执着，但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努力，继续在修炼上提高。结语：随着师父的正法接近尾声，我们剩下的修炼时间也不多了。虽然我可能在隔离期间进行了很多努力，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好，但我感觉这还是不够的。我之前提到的那些经历只是冰山一角，尽管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虽然我非常后悔自己过去犯的错，但仅仅把错说出来是不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每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都是为了让我们进步。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在某个时刻，我的修炼状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我几乎感觉到已经没有希望了。幸好师父帮了我，给我点化。我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同修，他走到我面前，说了一些话，很令我感动。他仿佛看出了我不对劲，或者说，他准备和我谈谈这个问题。之后，老师说，我们只要相信，师父给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但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的大法弟子。我记住了他的话。我妈也经常跟我说，我们只要顺其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师父以前多次强调，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最大的荣耀。障碍肯定会有，但那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在真、善、忍的原则的指引下，让我懂得了生命是宝贵的，每一个机会和时刻都是有意义的。毕竟众生是为了大法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返本归真。我所看重的其实都是小事，比如我的未来会不会去神韵跳舞，会不会成功，会不会有大量的朋友，会不会很幸福。我记得在明慧网读到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文章中有一句话，大意是：事实上，对我来说，修炼到什么程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是正法中的一员，我的生命已经变得很有意义。现在我已经能体会到了，作为大法弟子，法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法的指引，我感到我的烦恼和疑惑已经不重要了，我的生命 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弟子而变得有意义。最后，我想用师父的一首诗与同修共勉：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让我们大家更加珍惜大法，在这最后一段路程中提高自己。如果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请听文章，题目是《在英文大纪元订阅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正法形式的推进下，在师父的加持下，英文大纪元的订阅和影响力在过去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交流一下近两年在做英文大纪元的订阅增长工作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转变观念达成目标，体悟大法的威力。2019年初，英文大纪元开始用户订阅经营，刚开始只是很小的团队在尝试，渐渐的公司开始往订阅推广中投入更多的资源，准备大力发展。我过去都专注于媒体的广告收入经营，比如网站、社交媒体、销售的广告等。正因为我有数字广告推广的经验，管理层也希望我的广告经验与技能能帮助订阅推广。可是在订阅发展的初期，一切都不成熟。一方面，我的主要工作要继续想办法增长广告收入，有一个巨大的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花时间开拓探索订阅推广的这个未知领域，和新的团队磨合。经常一会儿开会讨论广告业务，一会儿开会讨论订阅，互相之间还经常会有资源目标的冲突。我在中间难以平衡，也不知道怎么突破以及完成两个目标，工作的难度、强度和压力都很大。有一天，在我本来就很沮丧的时候，居然有两个高管分别来找我谈话，跟我说订阅多么重要，多么有前景，要我一定想出办法在年底达到某家知名报社的订阅量。我当时第一反应就很抗拒，觉得你们也太高估我了吧，怎么可能？但又必须认真对待。那几天就在想各种办法怎么能提升我们的订阅，可是越想越觉得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这种负面思维不对，就开始向内找，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么难，这么抗拒呢？既然同时有几个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不是偶然的。在随后的学法中，师父点化我。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我为什么就不敢呢？还没开始做，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做不到呢？为什么自己给自己设一个上限？修炼师父是不给封顶的，只要我们敢去做，那超越那家大报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将来大法弟子办的报纸在全世界也是第一大报，因为那些造谣媒体都是有罪的，那些人也得偿还，他们的媒体也得偿还。师父已经给我们安排好了世界第一大报的路，我不应该怀疑和犹豫，而应该想办法一步步做到师父要的那个结果。当自己的观念转变后，感觉瞬间豁然开朗，周围的环境也跟着变了。主管不再要求我以广告业务为重，
而是转变重心，以增长订阅为重，同时重组了团队，安排了更多优秀的同事加入一起，迅速发展英文大纪元。随后也发生了很多奇迹，我们每个月都完成了目标，虽然困难重重，过程中就有各种机缘巧合，让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可能。从此我不再给自己下不可能的结论，就尽全力朝着目标去努力，顺着师父安排的路去做。第二部分，认真学法，讲真相，突破障碍。科技巨头在行业上的垄断，对言论自由的打压，经常给我们的订阅推广带来阻碍。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推广功能直接被禁用。作为一个新闻媒体，我们的广告里却不可以有谈论美国大选的内容或中共病毒相关的内容。一到敏感时刻，高科技广告公司就会限制我们的广告投放。去年中共病毒来势汹汹的时候，我们的邮件营销服务供应商也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终止了我们的服务，使我们无法发送新闻电子报。最近我们发送电子报的 IP 又被封锁。每次发生类似事故的时候，之前行得通的办法都不管用了。为了达到增长目标，就要不断变化策略，更改设置，去联系相关公司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开始还能用正面对待，经历的次数多了，慢慢就习以为常了，甚至负面情绪出来了，或者不自觉地承认了这种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以最近这次电子邮件 IP 被封锁的事故为例，我也向内找，但找到了怕麻烦的心之后，就开始向外看，找别的理由了。最近经常有人来跟我抱怨系统不好用，结果现在不能用了。只看重增长电子邮件的速度，不管质量，结果不好的电子邮件都混进来了，这就是旧势力故意来干扰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的向内找还是很表面，有点走形式。再后来，有点像套公式一样的多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干扰、向内找、讲真相，一点点修正我们电子邮件相关的流程，把有漏的地方补起来，觉得这样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方向是没错，但是这是有求之心，心态不纯，正念的力量就不强大。经过一些查漏补缺，我们解决了部分问题，可是还没有完全解封，邮件发不出去，我就有点着急了，觉得这个是耽误了媒体讲真相救人的进程，旧势力在通过各种常人中的所谓规定在限制我们，我们不可以承认他们，不应该被人的观念障碍住，还觉得自己这是正念墙。可是一起合作的同事却觉得我这是党文化。再去联系相关机构，他们还是不给我们解封。这个结果很明显就还是有漏。再深入向内找，发现自己之前把打压我们的常人机构放在了对立面上，掺杂了争斗的人心，而且潜意识中还有侥幸心理，想走捷径。师父在经文《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过去有许多学员和外界的人发生一些矛盾，或者是社会上的人，或者社会上哪个职能部门对我们不公，我们往往都不在自己这方面找原因，都强调另外一方面。有些东西是很不好，它在肆意破坏，可是你们想到没有，它虽然不好，它虽然是魔的表现，可是他怎么会偶然的出现呢？是不是在利用着他的不好的那一面，让我们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呢？我经常讲，两个人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们都要互相看一看自己。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在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向内找之后，我就一直向内找，挑出各种很细小的人心。比如工作中是不是有党文化，跟同事相处是不是没有体谅关心别人，对待同事或读者的反馈或是抱怨会不会产生负面情绪，或做出不理性的决定等等。 总之，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都向内照。虽然也不知道自己找的问题和体悟对不对，也没有感觉到修炼上有突飞猛进。又等了一个星期，我们基本上在人这一层需要修正的能做的都做了，但我能感觉到那个物质还没有突破，所以还没有转机。为了突破这个物质，我又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五套功法加抱轮一小时，让自己保持正念，一丝一念符合法的就留下，不符合法的就去掉。这次不再是之前那种走形式套公式了，能感觉到整个人的正念变强了，杂念变少了，心态更纯净了，对众生、读者、常人中的相关机构的慈悲心也出来了。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办媒体干啥？救人。你别忘了，你是要救人，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去跟能接触上的一切众生讲真相，救他们，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我们解封。悟道之后，第二天我给他们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改善，再加上讲媒体真相的内容和读者反馈，还有很多人期盼着通过电子报收到我们的真实新闻，要他们一定帮助我们。我在邮件中启发他们的正义良知。当把这封邮件发出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事情应该可以解决了，因为这是带有大法力量的，不掺杂人心的。果然在第二天，我们的 IP 被解封了，这一关过去了，自己也提高了。再回顾整个过程，就是一点点的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实修的过程中差一点都不行。英文大纪元的订阅推广已经两年多了，回顾过去，我们经历了重重磨难，每次都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看护和点悟下惊险过关，当然也取得了成绩，订户突破了百万，但离师父的要求还很远，还要继续朝着世界第一大媒体的目标勇往直前。最后，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们共勉，让我们走好最后的路。师父说，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你不断的精进，过去修炼人到了最后那一步还要考验你一下子，如果越来越懈怠，那一步考验肯定过不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